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无论什么时代，教会都应该为着主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从今天开始，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个新的系列，教会的背题。像很多人一样，也许我们都会觉得活在今生已经是太忙碌了，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思想将来的事情。可是透过今天的信息，您将会发现，圣经所讲的预言其实是和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关的。不论我们今天遭遇多大的困难，或者是遭遇多么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作为基督徒，我们那永恒的保障，将来在天家要过的完美生活依然是真实的。到底教会背题的真理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在紧跟着主耶稣被钉、复活和升天之后，初代的教会已经等候主的再来。这其实正是神希望教会这样做准备的。不论什么时代，教会都应该为着主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可是实际的情况却让我们看见，教会越是蒙神赐福，在物质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享受，我们越是贪爱眷恋这个世界，我们就越少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甚至不再提起。我们也很少想到这个世界完结之后的样子，或者是天堂的景况，因为我们的满足只在今生。可是初代的教会并不是这样，他们渴望主耶稣再来，并称之为极大的盼望。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信息就是教会的背题。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在他所定的时间表当中跟着要做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要降临在半空中把教会接去的这件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四章所记载的。我们来看启示录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这样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我们先看这处经文，启示录第四章一到二节。让我们留意经文一开始所说的，使徒约翰他用此后来作为这第四章的开始。在启示录第四章的前边呢，约翰交代了启示录的大纲，指出过去发生了的事、现在的事以及将来的事的概要。而在启示录第四章一开始一直到第二十章为止，我们看见是描述到大灾难的经过。而启示录四章一到二节是约翰所看见的，可以说是教会被提的记载。有些人说整本圣经根本没有被提这个词儿的出现。不错，圣经的确没有被提这个词儿出现过。但如果我们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我们就看见保罗也是形容着同样一件事的发生，这也就是被提。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就是指着教会的被提说的。保罗在这里形容到信徒要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这是动词儿的表达，而教会被提它是用了一个名词儿，就是从这个概念而来的。有圣经的支持，也有圣经的根据，绝对不是无中生有。基督的身体，整个教会，所有的信徒弟兄姊妹，在一刹那之间全都要被神提去，不再在地上，这就是被提。保罗告诉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呢，所有仍然活在地上的信徒都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要永远和主同在。也许我们可以形容被提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主耶稣决定要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把属他的教会接去，这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教会接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正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中把他的教会接去的这件事。当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主耶稣会展开对他的信徒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在主的宝座前，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那是为了得奖赏而有的审判，不是为了定罪，所以称为信徒的审判时刻。这是一件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在神所安排的时间当中，他即将要做的就是主耶稣要降临到半空中，招聚他所爱的众儿女们，就是他的心腹教会，如同新郎迎娶心腹，把他们接到空中去和他相会，永远和他在一起，不再分离。然而关于教会被提的道理，历来呢也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比方说有些人相信呢，耶稣基督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降临的，那就是说教会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然后地上才有七年的灾难，跟着就是主耶稣再来收拾这个残局，审判世界和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另外有些人相信教会被提将会在大灾难当中发生的，也就是在大灾难中期发生，主耶稣要在大灾难中期出现，降临在半空中，把预备好自己的信徒迎接到半空中和他相会。另外还有些人相信呢，耶稣不会在大灾难之前或者在大灾难的其中降临，而是在大灾难完结之后才出现。而这些人把教会被提的事和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事就看成是同样一件事情，是一起发生的。有人有一种看法，就是被提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中和他的心腹蒙恩的圣徒相会，然后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才是主耶稣到地上来审判全地以及建立国度的时刻。抱持着这样看法的圣经学者也相信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发生以前。那么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什么呢？为什么相信教会不用经历大灾难呢？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和门徒所谈论的事，是有关于将来要成的事。主耶稣先问门徒一些问题，然后在答案中主耶稣就论到将来所发生的事，所以是研究预言的人所必须查考的经文。主耶稣和门徒坐在山上，他把圣殿指给门徒看，然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经文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和门徒所谈的是圣殿遭到毁坏的命运。主耶稣说呢，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而这件事情在主后70年也应验了。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烧毁了圣殿，而在焚烧的时候发现石头缝中有黄金流出来。他认为石头中间必定藏有黄金，于是下令罗马兵丁把每一块圣殿的石头都要拆下来。这样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当主耶稣说完了这些，门徒就问耶稣一些问题。根据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三节的记载，门徒所问的有三个问题。第一，圣殿什么时候会遭到毁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主耶稣降临有什么预兆呢？第三是，世界的末了将有什么迹象可循？于是从马太福音24章的第四节开始，主耶稣就开始讲到末日的征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的21节，经文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给我们看见将来历史上会出现一段时期，使圣经称为大灾难的时期，这是空前而绝后，是史无前例的，那绝对不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逼迫或者是灾难那样的简单，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严重的灾难。像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在某些受集权统治的国家里，他们过去曾经出现过逼迫信徒、逼迫教会的事，也有过流血、暴力、囚禁，还有不公平的审讯等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人因此而受苦，这当然是属于灾难。事实上这也是灾难，但是却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大灾难，因为大灾难的描述是启示录第6章到19章里边所记载的，那跟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段灾难时期所发生的事是不吻合的。因此大灾难是还没有在地上出现，而是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圣经学者为什么相信信徒会在大灾难发生之前被提呢？教会为什么是灾前被提呢？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基督徒认为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因为在大灾难发生之前，主耶稣就把我们接去了。理由是，大灾难的特色除了是有极不寻常的灾难要发生之外，还有敌基督的出现。启示录第6章开始讲到七印，后来讲到七号，这些都是约翰描述将来灾难的内容。而这些印和号一一的展开，我们也看见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也不断看见有灾难和逼迫的事情发生，但是性质都是在于人表彰他邪恶的一面，去敌视和迫害人。但是在大灾难期间，所有的灾难却是神把他的愤怒从天而降，倾倒在地上而产生的。所以一种灾难是人攻击人的灾难，就是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现今时代中也存在着的。但是另外一种呢，却是神要攻击人，那是在大灾难期间要发生的，两种性质是截然的不同。这是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这些圣经学者相信基督徒不会经历大灾难呢？首先就是认为大灾难是从神来的，是针对那悖逆的人，而不是针对信徒。有了这个前提，这些圣经学者就很合理的推论了， 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发生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吻合主耶稣随时要来的这个特色。也因为主耶稣亲口告诉门徒，他再来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也符合唯有发生在大灾难之前的事才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这个事实。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到第25章那里先后三次说到他再来的突然性。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25章的第13节，马太福音25章13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这里主耶稣是提到他的再来，他提醒门徒要警醒，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而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前面的马太福音24章第42节，马太福音24章42节，主耶稣又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跟着的第44节，马太福音24章44节，经文又说呢，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耶稣前后三次重复地提到他再来的突然性，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之前主耶稣曾经也对门徒说，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就是连他自己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要是主耶稣亲口声明这个日子的不可知，任何人的推算，任何人的推测都是不可信的，也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绝对不能说主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他就来了，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是不晓得的。而主耶稣可以让我们约略知道一些他再来的征兆，但是一说到时间，说到日期，那绝对是无可奉告，因为主耶稣不要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时候呢，跟信徒谈论是现在的日子，是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刻，也可以说是我们现今的时刻，因为主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然而约翰他满怀信心地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约翰继续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耶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回来的确切日期，好让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主耶稣早早就说好他要在公元2000多年或者3000多年他要再来，那么对于第一世纪的信徒，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就显得很绝望了，因为主耶稣肯定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回来。然而主耶稣却要他们随时做好准备，那个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盼望，因为随时预备好自己，等候主耶稣随时回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可惜今天教会的问题不在于教义的改变，或者是神话语的改变，而在于弟兄姊妹的心思太过于世俗化，太过于物质化，太过于贪爱世界，留恋于现今这个世界的东西，太过于依赖物质生活，因此很少想到主耶稣随时会再来的这个事实。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信徒普遍没有传福音的热忱，很少想到神的国度，很少想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的这个事实，甚至在教会里边也很少听见牧者、听见传道人提醒弟兄姊妹、教导弟兄姊妹主再来的信息。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呢，根本不晓得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要洁净自己，要做好准备，要预备，要像那聪明的童女拿着灯预备油，因为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二章13节到14节，提多书二章13-14节，这里经文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请我们留意，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经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他要迎娶的对象，因此我们得预备自己，洁净自己，去荣耀神，反映基督的荣美，在世生活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我们应当热心为善，不可灰心。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如同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彰显出来。我们是蒙受天照，过在地如天的生活，要把属天的生命在地上流露，要热心为善，要洁净自己，要过在地如天的生活。而基督再来是我们在世上至大的盼望和福气。提多书第二章提到，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然而，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4节到11节，马太福音24章4到11节，主耶稣却对门徒这样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然后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根据主耶稣在这里的说法，如果末期要来到，天国的福音必须先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的29节到31节，同一章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29到31节，主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好，那么这里所形容的，给我们看见在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些逼迫和灾祸是很不相同的。正如一些圣经学者所说的，而主耶稣他要来到半空中，把他的教会提去。至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现象呢，学者们相信是等到主耶稣再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才发生的。除了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发生，这样可以配合主耶稣忽然来到的特色之外呢，主张主耶稣是在大灾难之前把教会提走的圣经学者，他们另外一个根据就是主应许要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他们不认为作为基督的心腹，教会必须经历大灾难的洗礼，获得洁净之后才被主接去。 虽然教会一直以来都受到逼迫，每个时代都有，即使在初期，教会也是广受逼迫。那么，福音之所以能够迅速的传开，往往也是因为逼迫试炼的缘故。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们他们热心传道，得救的人数主天天的加给他们，信徒凡物公用，大家都享受着和谐的相爱的教会生活。但是突然之间灾祸来到，逼迫来到，教会不得不四散，信徒也被迫分开，于是福音就传到许多的地方。这是神的美意。教会如果没有逼迫，那么信徒的热心很容易冷却，这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所以苦难和逼迫是基督徒生活中所不可少的。正如有人说呢，寻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是教会兴旺的原因。弟兄姊妹，为义受逼迫，为主的福音劳碌，为主牺牲，不是突然的，那就好像埋在地里的种子那样，会长出以及结出果子来。许多时候教会的兴旺就是来自于逼迫以及火一般的试炼。我们也可以回想自己属灵的生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付出更多的祷告，更能够见证神，更能够荣耀神，那就是在患难中，在逼迫中，以及在试炼中。但是圣经说，将来有一天，神的愤怒要从天而降。也许我们会以为，当神的愤怒临到世上的时候，人必然会呼求主，也必然会悔改。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看见世人反而是恨恶神，抵挡神，并不因为神发怒而回转悔改，而是继续犯罪，积蓄神的愤怒。于是神要把他的怒气，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把他的威严的怒气显明出来。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和慈爱，但是弟兄姊妹，神有他愤怒和审判的一面。神不错，是慈爱的，但是他不是无限的宽容。神恨恶罪恶，他要按着人所行的报应他。今天一切不信神、抵挡神的人，将来都要受到神严厉的惩罚。而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救恩和神对人的赦免向世人宣讲，并且引领人回转、悔改、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圣经的学者怎么样解释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绝对不会因为人的定论而有任何改变，主必再来。我们应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并且在弟兄姊妹之间以主的再来作为彼此的劝勉。今天的讲题，教会被提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主帮助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的知道主的心意。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渴望我们这些接受了他赦免的人，也去向别人分享他的大爱。当我们将神的福音向别人宣讲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去领别人归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